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12月22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北京防疫风控松绑混乱，殡仪馆遗体火化应接不暇，日本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把中国定义为最大安全挑战。专访蔡霞，悼词提江泽民主动退位，习近平避谈修宪，自己打自己的脸。
这实际上我觉得这也是江家和习近平当局的这个较量博弈的一个结果。那么所以这件事情确实是打脸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请宇宙为您播报一组要闻简讯。第一条新闻，关注中国疫情。宇宙。
好的，志远。美国之音记者松仁发自首都华盛顿的报道说呢，北京防疫风控突然松绑，制造混乱，退烧药呢是一剂难求，殡仪馆遗体火化呢应接不暇。中国政府呢在没有预警、没有准备、没有计划的情况之下，突然把历时3年的动态清零、极端防疫风控措施松绑之后，立即导致了疫情爆炸性的飙升，而且呢连最基本的感冒和退烧药都是一片难求。那么北京呢被指定火化染疫身亡遗体的东郊殡仪馆，由于遗体堆积太多，需要好几天时间才能把遗体火化。路透社记者上个星期的周末呢走访了北京的两家殡仪馆，专门负责火化染疫身亡遗体的北京东郊殡仪馆门口有安全警卫在巡逻，灵车在殡仪馆门口呢是大排长龙，而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把遗体运往殡仪馆内。路透社表示，他们的记者没有办法确定灵车中的死者是不是新冠死亡的病例。志远。
接下来还是一条与中国疫情相关的消息，继续请宇宙来介绍。
志远，是这样的啊，中国健康码成为了监控工具，著名维权律师王宇的行动受到了限制。美国国务院国际妇女勇气奖得主王宇律师因为代表活动人士、维吾尔学者和法轮功学员，被中国共产党逮捕过，遭到过监禁和骚扰。那么今年呢，他在自己国家的行动也受到了健康码的限制。这个工具呢，就是一个中国政府用于新冠防疫的机制和手机的应用程序。健康码呢，在中国的确是无处不在，直到最近哈。那么当局呢，一直试图执行清零政策，最终导致上个月全国范围内爆发大规模抗议。王宇的经历呢，再次证明健康码也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当局实施社会控制的又一个工具。王宇对美联社说，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我没有自由。志愿。
美国抨击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北京称华盛顿的指责毫无根据，是怎么回事？宇宙。
志愿，简单的说来呢，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星期二12月20号呢，指责美国在菲律宾和北京之间挑拨离间，谴责华盛顿毫无根据的指责，称这些指责是试图在南中国海挑起事端。这个呢，是北京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在12月19号所发出的声明做出的反应。普赖斯的那条声明对据报道中国船只在有争议的水道中的数目不断升级，以及涉及一块漂浮的火箭碎片的事件表示关切。普莱斯说呢，中国的行动反映了对其他南中国海生索国和在这个地区合法运作的国家的持续无视。他也重申美国支持菲律宾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志愿。
台湾立法院长尤锡坤明年访问华盛顿，具体情况宇宙给大家说说。
好的，志愿。台湾立法院长尤锡坤预定在明年1月底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他除了在2023年国际宗教自由峰会发表演说之外呢，据信他还会出席通常美国总统都会带领所有阁员参加的全国祈祷早餐会，并且在智库发表演讲。 那么2023年国际宗教自由峰会预定在1月31号到2月1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希尔顿酒店举行。接着呢，2月2号就是美国国会每年2月第一个星期四所举行的全国祈祷早餐会。国际宗教自由峰会12月16号在推特上说，我们很高兴宣布中华民国立法院院长尤锡坤将在2023年国际宗教峰会上发表讲话。他是宗教自由的坚定支持者，即便是面对中国的威权主义。志远。
以上是宇宙为您播报的一组要闻简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记者连线。日本新版安保战略跳脱既有防卫框架，视中国为最大挑战。专访蔡霞，到此提江泽民主动退位，习近平自己打自己的脸。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内阁会议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3份安保文书，允许自卫队拥有反击能力，并将中国定位为空前最大的战略挑战。专家认为，日本为因应中国威胁，必须跳脱既有防卫框架，继续强化西南诸岛部署。同时他们指出，将中国视为挑战已经是各国的共识。美国之音记者宇宙连线采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向凌。
向凌，能不能请您先介绍一下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新版安保文书的大致的情况呢？
好的，宇宙。日本政府在12月16日在临时的内阁会议上通过了新版的3个安保文书。这3个安保文书呢，分别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我们一般称为 NSS。这还有一个是叫做防卫计划大纲，显示防卫目标以及达成方法，还有呢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规范这个自卫队体制以及5年之间的经费等等，这3个安保文书。那总体来说呢，2023年起5年之间，日本的国防预算将要编列高达大约43万亿日元，大约是人民币的2.2万亿元。同时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突破对日本来说。同时呢，这个安保文书里面也强调台湾的地位，铭记着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对国际社会和平稳定与繁荣是不可或缺的。那这3个文件呢，即将奠定日本未来10年的国防以及外交方针。其中刚才第一个提到这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NSS， 它最初是前首相安倍晋三政府在2013年所拟定的，而这一次修订呢是第一次的修订。
是这个前政府的一个重大的遗产啊。那么呢，就这个新版的与以往它的区别是什么？最大的看点，最引人注目的，最引发关注的是什么呢？
是的，应该说呢，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允许自卫队拥有反击能力啊，这个反击能力，以及呢，明载着这个持续扩军哦，在周边不断的这扩大军事行为的中国是空前最大的战略挑战。这2项是最引人注目的。新版的安保文件里面呢，明确的指出，日本还是坚持着他本来的专守防卫的态度，规范可以使用反击能力的情况呢，必须符合必要而且最小限度的实力行使等动武的3个条件。不过呢，这些改变对于战后的日本的国安来说，被大家视为一个空前的战略大转弯，因为这个反击能力啊，它已经跳脱了既有的框架，但是它并不背离日本的和平宪法。
就是说日本呢会以防守为主，但是同时呢也不排除反击的可能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民主制度呢，它就是说即便通过这个反击能力，也是要根据非常严格的这个规定。向凌，就是说呢，为什么日本最大的邻居中国被定义为空前的最大的挑战？
是的，这一般分析呀，都认为当前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以及中国对于第一岛链的挑战，是最让日本感到受到威胁的。特别是当中国的威胁越来越大了，那无论是武器的质量，或者是战略态势的激进以及危险，这些都使得日本承受这个第一级的成本变得更加难以承受了。所以日本必须跳脱既有的防卫法制以及政策的框架的途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政策分析为，詹祥威他认为，日本的自卫队他这一次获准可以拥有反击能力，是在有被攻击的征兆出现的时候就提前进行打击，以便能够将日本的损害降到最低点。
就是说呢，日本和平宪法呢，过去的那些规定对日本的限制呢，这个作用已经可以说是完全过时了，它禁锢了日本的这个防卫能力啊，而其中呢，最大的这变量呢，就是中国，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呢？
一点都没有错。而且事实上呢，日本这些年也在准备这个，就我们叫做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反击能力啊。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政策分析员詹祥威他说，日本近几年都非常积极的开发这叫做高速滑空弹，就是进行对敌基地打击的重要武器。这一次修订的防卫力整备计划里面提到，将开发运输机，可以发射长程的飞弹的能力。那这也就是在强化对敌基地打击的能力。詹祥威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是这么说的。
日本如何不改变和平宪法的一个核心精神？那透过政治解释的一个方式，逐渐放开对专守防卫这个概念的一个禁锢。这并不表示日本有能力或者是有权力可以进攻，而是在既有防守的角色当中，如何建构更积极、更主动，甚至有更多主导空间的一个积极防卫的一个态势。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记者禹洲与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连线报道的第一部分。日本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把中国定义为最大安全挑战。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分享第二部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继续收听禹洲与向凌连线报道的第二部分。日本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强调联手台湾防范中国。
好，那是不是可以讲说，日本的这次运作呢，是反映了日本社会和日本政坛对于中国方面的威胁呢，是颇有共识呢？
是的，非常的有共识。这很多观察都指出，日本对于中国这个越来越多的日益增加的威胁，已经不但造成日本社会对中国的认识上有非常务实的改变，同时也使得日本更加的确认这个强化美日同盟的重要性。这一次大幅加强日本的长程打击能力以及嚇阻能力，将透过日美同盟更密切的联合军演来验证军备的实战能力。台湾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的第一副会长陈文甲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说，台海的风险越来越高了，朝鲜飞弹的试射等，这周边的安全保障环境对日本来说是急速的严峻化，特别是目前的导弹防御系统实在是难以拦截中国以及朝鲜开发出来的高性能导弹，所以呢，日本的自民党和公民党这两个这联合执政的政党就好不容易达成了共识，决定要发展可以拥有这个攻击敌方飞弹基地的反击能力。陈文甲教授是这么说的。
针对中国的重大挑战，日本这次破格的大幅提高军费，以准备强大的反击能力，包括向美国大举引进战斧公路巡弋飞弹，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爱国者三型配备鬼眼系统，就是低层防空与飞弹防御用感测器的雷达。
好的，那呢就说，日本自卫队获得了这个可以说最近几十年以来二战之后前所未有的反击能力啊，这个动作呢会不会刺激到中国呢？
当然这非常非常有可能刺激到中国，而且同时也引发一些担忧啊。日本广岛大学大学院的助理教授伊藤龙太他说，自卫队这一次获准拥有反击能力，可以让中国也相对的扩张军备，这一般我们就叫做安全困境嘛。但是他认为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除此之外中国会决定打破现状直接攻击日本或是日本的周边，他是这么告诉我的。
多くの日本の政策決定者，
日本与中国之间当然可能会发生一般人所谓说的安全困境，也就是呢，日中双方都因为对方的军备以及武力的增强，也就相对的增加自己的军力，而敌对的情绪也会相对升级的这样子的困境。而就我目前对中国的观察，中国更有可能是一个打破现状的国家。伊藤龙太教授他说，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扩张行为已经越来越难以预测了，特别是在今年八月份，中国军队实施了大型的环台军演。那日本安保文书中这一次铭记反击能力的重点之一，其实就是针对台海局势所做的准备。
那么关于这一点，台海局势这个新版国安保障战略呢是特别提到了它对日本的重要性，能不能请您具体的说说呢？
好的，宇宙，新版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里面铭记台湾是共享基本价值观的重要伙伴和朋友，所以日本这一次是明确的表达参与态度了。那么加强日本的西南诸岛的部署以及这个防卫台海冲突就变成他们的重点。我们看到这日本的朝日新闻在12月17日的报道，从新版的三份国安文书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的态度的转变，这可以说是中国增强军备所引起的。
其实呢这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啊。日本关注台海安全呢数年前是不是已经开始了？
的确是这样子的。比方说呢，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政策分析员詹祥威先生他就说，日本自2015年开始防卫的重心本来是在这个北海道的部分针对俄罗斯，这就已经逐渐移转到西南诸岛了。詹祥威是这么解释的。
从冲绳本岛的这个南部到宫古岛之间大概270公里宽的这个宫古海峡还有这个奄美岛到乌九岛大概200公里宽的这个奄美海峡，都是中国进出第一岛链的重要水道。再者，台湾与西南诸岛的空域实际上仅仅直线距离只有100公里，那以我们台湾 F-16V 大概是5分钟的一个航程距离。
詹祥威他说，自卫队在最近几年都强调加强与美军以外的国家进行交流，这三份安保文书这次的新的修订内容将会提高日本与其他国家对于台海以至于整个印太地区现状的关切。总而言之呢，这个印太战略就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为了因应中国的挑战所推行的方案。那么近年来各国在印太地区派遣越来越多的海上部队来进行演训，或者在公海这个进行这个自由航行任务，其实都已经标志着各国的印太战略并不是只是一个口号而已，而是转化为共同对抗中国挑战的实质政策与实践。
好的，谢谢向凌。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连线采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向凌，马上回来一起收听专访蔡霞。悼词提江泽民主动退位，习近平自己打自己的脸。年终报道，美国2022年枪支暴力大幅上升。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在11月30号通告江泽民逝世，12月6号习近平宣读在江泽民追悼大会上的悼词，提及江泽民在2002年为了党的新老交替从中央委员会退下来， 而在人民日报回顾江泽民伟大光辉的一生，却没有提及这件事，更是避讳习近平的修宪及终身制。今年12月正值中国现行宪法颁布实施40周年，中共中央党校前教授蔡霞于12月15号接受了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采访，分享他对中共如何评价江泽民一生以及处理江泽民后事的看法。下面是采访的片段，来宾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蔡霞说，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次实际上他是两次提了江泽民的主动退位，然后呢中间的一次呢就是又给删去了。我个人觉得这是个很蹊跷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在对全世界公告的时候他可以提，他在那个悼词当中也可以说，但偏偏就是人民日报是主要面对国内的那个读者的时候，他把这段拿掉。
江泽民追悼大会的悼词，习近平当众两次提到江泽民放弃权位，这是不是在打自己的脸呢？蔡霞说，
是这样的，就是所以我们才看到，就是他对外呢他不能够抹掉这个事实，就是他16届四中全会的这个决定当中，已经决议当中写到了江泽民是主动退位，讲到是江泽民在筹备16大的时候就自己就提出了要退，然后呢在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但是他在国内呢他就不会跟民众来讲着他主动退位，因为这个呢大家看到习近平为了要连任是不择手段的做事情，2018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他是一个流氓修宪，因为他首先是隐瞒着，然后呢一手操办，到最后呢就是逼着这个全国人大代表，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而且是盗用了中共中央的这个名义，因为二中全会的决议没有通过这个就是取消国家任期制的这个主要内容，而这个是修宪当中最关键的一条，其他他都报道了，但是独独在二中全会上没有。
修宪当中最关键的一条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的消息如何是出口转内销的，蔡霞说，
而他又在中共中央的那个19届三中全会要召开的第二天就要召开三中全会，他在头一天的下午呢是向外公布这个，而且这个公布并不是他有意要公布，是新华社英文版的这个报道出去，然后这个英文版再从海外传到就出口了，再转内销，转到那个国内来，然后引起整个的大哗，而这就是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就是你二中全会没通过的东西，你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怎么可以以这个来做？而且你就是第二天就要开三中全会了，你其实是可以把这个问题放到三中全会上呢去讨论通过的，这就是正式的手续，但是他又没有办，他就抢那个前的这个一天的时间，可见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流氓修宪。
蔡霞说，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习近平是无所不用其极，
就是说他逼的三中全会的这个中央委员们我写了一个词，就是说像咽狗屎一样的，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这么去通过。那么三中全会就完全不谈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讲啊，这个是习近平他是无所不用其极啊。二十大会上呢，他为了要在党内连任，所以他在二十大之前严酷地进行了党内一系列的以反腐败为名的这个清剿，就是清洗党内的不同意见，然后呢，在那个打压整个这个不同的就社会上的不同的声音，他是严厉控制。甚至于就是我们国内的有些民众认为他之所以二十大之前要做那样的一个清零，实际上是为了保证二十大顺利召开不出事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点，所以这一次呢逼得他就是把这个决议的这个就是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的内容要公布出来的话呢，这实际上我觉得这也是江家和习近平当局的这个较量博弈的一个结果，那么所以这件事情确实是打脸的。
访谈中蔡霞说，他觉得江泽民去世又被习近平利用了一把。
但是呢，另外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习近平和中共他会把一切都当作他的利用的资源。那么这种利用的资源是什么？就是生前把你当工具用，死后呢怎么安葬你，怎么评价你，盖棺定论怎么定，这也是给这个习来利用的一个方面。他首先就是隐含着，就是说习近平是江泽民选中的人，他要从江泽民那个地方再讨一点自己的合法性，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在国内对于江泽民的评价和海外对于江泽民的评价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么他在国内呢，是有很多民众呢是认可江泽民的时期，当然这就是一个比较而言。而在海外呢，是大家听到的很多就是对江泽民时期的一个否定。那么他在这个当中呢，他就顺应了国内的某些个声音，然后讲江泽民的改革开放啊、经济建设呀、就是闷声发大财呀，包括就是我们讲到江泽民讲的就是这个对于国际的和平啊、强军战略啊，都是江泽民那个时候提出来的。而这些东西呢，他这样的一个就是读悼词的时候，他会把这些问题都读出来，其实就是表明说我不是要那个就是走回头路，我是要继续江泽民的那条路线。而事实上江泽民当时所做的东西和他上台十年以来做的东西是完全背道而驰的。那么这个时候他要借江泽民的这个肯定江泽民过去做过的一些事情来给他自己增加民心那个基础，所以我觉得仍然是江泽民去世又被他利用一把。
以上是中共中央党校前教授蔡霞于12月15号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采访，分享他对中共如何评价江泽民一生以及对习近平的看法。马上回来收听年终报道，美国2022年枪支暴力大幅上升。了解美国之音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022年全美许多社区的枪支暴力事件激增，枪支造成的总体死亡率上升至近30年来的最高水平。这一年发生的大规模伤亡枪击事件几乎创下纪录，其中几起据称是出于仇恨动机。美国之音西姆金斯发自华盛顿的年终报道，美国2022年枪支暴力大幅上升，由陆阳播报。
在近10年来美国最致命的校园枪击事件发生几天之后，美国总统乔拜登在5月的一次全国电视讲话中说，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还愿意接受多少屠杀？在我们说够了之前，多少无辜的美国人生命还要被夺走？在一名18岁的枪手使用半自动步枪在德克萨斯州尤瓦尔迪的罗伯小学杀死19名儿童和2名成人之后，拜登和全国一起哀悼。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这些被夺走的年轻生命凸显了一个令人警惕的统计数据，那就是枪支是目前美国儿童的头号杀手。11月，科罗拉多斯普林斯一家同性恋夜店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5人死亡，17人受伤。这名22岁的嫌犯被控谋杀和出于偏见动机的犯罪。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东北大学犯罪学和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杰克·麦克德维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We're starting to see guns being used in hate crimes more.
我们看到枪支暴力的发生率回到了一个比我们长期以来看到的要高得多的水平。我们开始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枪支袭击他们认为是和自己不一样的受害者。
分析人士认为，枪支尤其是半自动手枪和步枪正在被更加频繁地用于解决争端和出于仇恨动机的犯罪。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枪支暴力档案馆的数据显示，美国在2022年发生了600多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几乎是四年前记录的336起的两倍。大规模枪击事件被广泛定义为不包括枪手在内的四人或四人以上被枪击或枪杀的事件。在六月，美国国会批准了几十年来的第一个全国性枪支立法。该法律试图禁止那些被视为危险和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人获得枪支。他还将资助新的心理健康项目，并要求加强对18岁到21岁枪支购买者的背景调查。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